再问候大家一次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哈，额外的需要能力，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处哈。最近这2年哈，有一个新词出现哈，这个词叫“躺平”哈。那这个“躺平”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就是我没有能力，我不能越过生活带给我的艰难，我改变不了什么。然后就选择躺平，这是现代的年轻人哈，在大陆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啊。我没有钱供房贷，那我又没有钱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那我就躺平，我放下，我放弃了，我不抗争了，我不努力了，愿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我想用这个词来思考我们大家的信仰生活哈。那在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有没有躺平呢？躺平可能意味着哈，我们毫无喜乐和盼望。我们在忍耐，但是那个是没有喜乐和盼望的一个忍耐。那我毫无能力，虽然我来到教会，但是愿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最近呢，我和几个弟兄呢又在读以弗所书哈，在读这个过程中呢，我也一直在思考神的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让我再一次打开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引领和大能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打开信心的眼睛何等浩大的能力，在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那我先给大家来读一下哈，我也翻到那里。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5 to 23。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然后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大能啊！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祷告，非常的宏伟。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到一半的时候就立马进入这样的祷告呢？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哈，以弗所书1章3节，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福气。这福气讲到什么呢哈？1章4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蒙伟大神的呼召。然后下面又讲，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怎么能可以成为这样呢？这样的样子呢？但是他要叫我们成圣。然后1章5节，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荣耀尊贵的地位和名分。谁配得这样的地位和身份呢？然后1章7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涂抹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污点，甚至现在的污秽罪过，他都涂抹，让我们成为洁净，可以站立在他面前成为义人。谁可以这样呢？然后下面有讲，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知道未来世界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意味着什么哈？那意味着你已经是先知了， 你知道万物的结局，当这个世界的算命先生还在靠此挣钱的时候，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结局，你也知道你的结局。然后一章十一节又讲到，我们已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天上的产业。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世界有几栋房子有存款，我们在天上有丰厚的产业为我们存留。神看我们为他的产业，然后我们以他为产业，世人谁可以这样呢？然后十三节，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住在你的里边，神住在你的里边，谁配得这样呢？所以我们看前面所讲的哈，我们所该得到的都给了我们，不仅赦免了过去，也告诉我们荣耀的未来。这个福气呢，也包括了现今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和完成这个目标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可以说在这段经文都赐给我们了，所以它是一个全备的福气。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不见得认识到，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就有人告诉我基督徒的福气，在这段经文里你去读吧，我读完了以后没有读出来，哪有什么福气啊，根本解决不了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看不到这个福气。但是随着我在教会渐渐的成长，那我就发现这段经文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陈述，最恩典的给予，最丰盛的祝福，因为它解决了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一切和所有的问题。这个福气呢，它不是世人认同的，世人甚至会说哈，对我人生没有丝毫的帮助，也没有解决我当前的难处。但是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彻底明白神的这个全备的祝福，否则我们就与永恒的福祉哈失之交臂。然后你并没有从圣经，你也并没有因为来到教会而得到永恒的益处。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刚讲完这段话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迫切的祷告。在这个祷告中，保罗的核心是让我们真知道主和信心中看见。然后他讲了三个方面，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是前两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明白这个第一个方面，恩召的指望，我们如果也明白基业的荣耀，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如何去到哪里，去到那里，如果没有去到那里的能力，前面两个指望和荣耀，即使再大，对我们来说也是海市蜃楼，不能让我们得到它。所以我们就明白保罗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那神的儿女和百姓在这个时代迫切的需要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个和未来的信息当中呢哈，我就从这个能力的角度，我们要看到神能力本身的伟大，我们也要在信心中确定这浩大的能力运行在我个人的里边，你的里边，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第一个方面哈，我现在再回到我们这个我们目前的难处来说哈，这个能力，我们需要的这个能力是如此的迫切，我们非常需要能力。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读过很多次了，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通常的反应就是这段经文写的太宏伟了，但是对我来说哈，可能是太遥远了。神的大能真的充满教会吗？我在我的生活和这个世界都感受不到超越一切的能力。当我进入到这个职位，当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神的能力真是在充满这个教会吗？ 或者我们想到这个指望还有荣耀，前面讲到指望和荣耀都是基于前面的祝福啊，神的儿子罪得赦免，圣洁没有瑕疵，圣灵在我里边。那我们曾经听到过这些，我们觉得很奇妙，我们希望得到他们，我们也希望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却无法付诸实行。就像我们早年哈，不停地参加佛罗里达的退休会，但是过三个月之后，我们的热情就消失。甚至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神里边常常的立志，但是往往就归于平淡，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你说哈，我怎么可以信靠我自己呢？我是如此的不可靠。我曾经下决心寻求神的指望，寻求他的荣耀，寻求他的能力。然后再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软弱哈，这个属灵生活的自律。想想今年年初你有没有立志？很多人都不敢立志了哈。你立志的话，你今天你住到哪里啊？读经你有在坚持吗？我觉得很多人有在坚持哈。那我预备在教会参与服事，我预备帮助更多的人，去关怀更多的人。那你有没有走出去？我立志不发脾气，跟我的儿女跟我的家人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我立志少看手机和电脑，多读圣经和祷告。我们现在有走出多远？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叹，就是我们就是受造之物，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我还能做什么呢？再有面对身体的软弱，今天这个疫情的侵袭，然后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周围不停地发现这样的癌症，我们发现身体是如此的脆弱，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必朽坏的身体里，我们面对自己的身体的难处哈，就已经够受了哈，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想象，那我要为了这个指望，为这个荣耀哈，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我在写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量下血压，我就去测血压。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我的血压，到底要不要来吃药哈？那所以我的血压就忽高忽低。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然后这个世界的光景，你就知道战争在涌动，经济在恶化，然后这个国家哈，我们现在就是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这个思想的冲突，跟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所想的一切的美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然后发生的事哈，都让我们震惊。我们会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在这个经济艰难的情况，我们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生活的一切的压力扛在我们的身上，交织在一起。你说啊，牧师啊，或者长老执事啊，你们都拼命的往前推动教会的施工，你看看这些压力我都没法 handle， 我怎么还可以再往前行呢？然后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背后的仇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仇敌，这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圣经讲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可能在每个角落在埋伏，在等着我们。圣经讲的他是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跟这个撒旦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来诱惑我们，迷惑我们，然后引诱我们犯罪，让我们失败，让我们懒惰，让我们自己来找理由。然后在我们目前我们所知道这个指望和荣耀之间，可以到未来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家伙，就是死亡这个仇敌。圣经告诉我们，死亡的权势已经被主耶稣挪去了。但是当我们明明想到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想到死亡的时候，这样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似乎还在笼罩着我们。然后我们每个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要经过死亡然后才能复活。所以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 甚至神的儿女圣徒也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实的光景和神的应许有着巨大的差异，指望很大，荣耀祝福也很大，但是我们今天如何度过呢？我们需要能力，这个能力是十分的迫切，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迫切的祷告了。我们需要何等的能力胜过自己的软弱和罪，我们需要何等能力胜过世界，胜过这个仇敌，胜过死亡的权势，我们需要何等的能力向着标杆直跑，可以持守到见主面的那日。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何等迫切的需要这个能力。我们也看到保罗把这个能力放在最后一项来为我们祷告。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到这个能力超越一切。所以一章十九节讲到，并知道他向我们主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圣经中有众多的经文表达来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哈。那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呢用的 immeasurable greatness of his power， 就是不可测量的神的大能，神的全能。那在众多的经文中哈，以赛亚书中四十章有很明显的描述哈，那里描述哈，四章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然后以赛亚就在下面的经文来表哈，他讲神与偶像比较，然后与当时的政治和政府的权势比较，与君王臣宰与智慧人相比，但这一切与神的全能相比都算不了什么。以赛亚就说，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谋划或给他任何东西，这一切的比较都是突然的。然后以赛亚就讲到哈，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是如此的伟大，他就是一切自有拥有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他那里有何等浩大的能力。那我们回到保罗这段经文里啊，他是如何描写神何等浩大能力呢？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我们要来看看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个能力用基督来表达出来呢？他这里首先讲到哈，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死了又活过来，却又永远活着。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们使用他们的所有的能力，他们的金钱，他们的资源去找长生不老的秘诀，但是至今为止呢，还没有找到。那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秦始皇在中国那个地方，当他统一之后，他有一个最后不能征服的，就是死亡。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聪明的科学家，最有智慧的人，他们在这个主题上忙碌，但是没有收获。那我们也知道最勤快、最自律、最看重保健的人，前段在微信上看见说，一个保健的大王专家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突然死亡。他每天都在微信的群声教无数的人怎么样的保健，但是他自己却突然死亡。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下，我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我们惧怕死亡。但是历史上的耶稣呢，死亡不能拘谨他，坟墓不能留住他，他已经断开死亡的锁链。使徒行传二章讲到，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谨。他掌握着死亡的奥妙，他创造生命，他是生命的主，他创造了生命。但是世界上一切试图解开这个奥秘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他用耶稣的复活显明这是何等浩大的能力。然后保罗不仅说哈， 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还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在圣经中哈，主人右边的席位永远是尊荣的位置，有时这是权柄的记号哈。犹太人不论是一般的晚餐或宴席哈，或任何重要的社交场合哈，都是把这个最重要的位置留给尊贵的人。那在天堂的座位中呢，父神的右边就是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尊荣的位置。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讲到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那个位置就是没有更高的地位了，没有更大的尊荣可以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了。神已经将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尊荣将主耶稣邀请到他的右边。然后下面保罗还继续讲到哈，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哈，无论是灵界，很多宗教都认为有灵界，那还有人类最有前世、最有智慧、最有力量所有的角色都招出来，他们在主耶稣的面前只配在下面仰望，只配在站立。主耶稣仍然可以高高的在上，远远的超越。以弗所书讲到哈，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灵界，有还有更厉害的角色，那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撒旦魔鬼。他们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操纵，管辖着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也是这个世界变得如此混乱的原因。但是基督超越他们。然后保罗在这里讲的不只是人类的权势，也不只是坏的天使，还有好的天使。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高举，他超过堕落的天使、撒旦、魔鬼，甚至呢，圣经中提到好的天使，那加百列、米迦勒这些神忠心的仆人，神的儿子都远远超过他们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除了他的父，他在能力、尊荣、威严、地位上都超越，并且是大大的超越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所有一切的权势。所以圣经中说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只有一位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神的能力呢还没有表达完毕，保罗还要接着说，又是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万有呢，意味着每一件事物呢都要臣服主耶稣基督。神立他的儿子呢来统管万有，包括物质的宇宙在内。想想我们今天，当人类还在争论谁可以在掌管月球、登陆月球，在梦想火星的移民，然后谁发射的火箭更好，然后在狭小的空间站来探索外太空，神看着这些，他却在发笑。这些人类所有的高科技在他的眼里如同孩童的玩具。我们伟大的神，他控制星辰的轨道、洋流的运动、风雨阳光，还有所有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不只是指到物质的宇宙，也需要道德的世界。所以当我们争论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时候，唯有神他自己说的算。 何为男性，何为女性，何为生命，何为婚姻，何为家庭。当人类向自己来篡改，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的时候，却不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伟大的神所设定的，还包括属灵的世界。圣经中我们了解的不多，我们就说好天使坏天使，我们知道未来的天堂，相信当我们有一天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更让我们惊奇，那个更美丽荣耀，充满着宝石，充满着神的荣光的地方，我们到那时候我们会更去了解。所以简单一句话，神是宇宙的主宰，并且他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掌管万有。那我们常常强调将来的荣耀，基督再来的盼望，但是我们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却不能忽略现在万有已交在基督的脚下。那我们常常忘掉这一点，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一切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害怕和担心，我们也为神的国度，我们也为教会在这个世界遭遇挫败而担心，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在得胜的队伍当中，基督不会失败，教会也不会被打倒，因为我们后边的这个主人。那主耶稣升天前啊，就对他的门徒说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当他吩咐他的门徒要他们出去传道，使万民做门徒时，他已经拿着这得胜的权柄在差派，并且应许他们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今天依然存在，基督仍然掌握着这个权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在何等的权柄下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又有何等的实力在罩着我们，在保护着我们，在带领着我们。你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软弱的牧师在带领教会，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伟大的神，主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儿子，是教会的元帅，他在带领我们前行。启示录中五章五节讲到，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最后的人类历史的书卷要由主耶稣打开，他是历史的主，历史掌握在他手中，他正在揭开它，然后我们正在向那里前进。我用英文这个词可能更好， march march march， 我们向在那里行军。保罗告诉哥林多说哈，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我们就想哈，这是未来的事，等什么哈，那时的王将完全向世人显现。今天呢，他是自隐的主，他是你心中的王，只有教会知道这个奥秘，你也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他已经得了荣耀，冠冕已在他的头上，他现在就是王，就像将来他要做王一样。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这些浩大的能力是否足够来让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会由生敬畏和赞美。圣经中有众多的经文描写神的能力，但是保罗为什么用耶稣的人生来告诉我们神何等浩大的能力呢？当我们讲到耶稣在神的右边，这不仅是圣子的身份，若论圣子的话呢，这位神的儿子他早在创世之前呢就已经在神的右边了，他与父原为一，与父同等，与父同享永远的荣耀，与此同时他又是人子，道成肉身的人，他以人子的身份被高举，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中马天就讲到哈， 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一切的能力和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们，就是那曾经无助的伏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婴孩，描写耶稣的过去。这个小男孩在12岁的时候，曾经被发现在圣殿里与律法师学者一起讨论，他是拿撒勒的木匠，是那位在30岁开始传道的年轻人，他深知何谓软弱疲乏。他并且在曾经正午的时分因为疲惫而坐在井旁，无法与他的门徒一起去购买食物，他经常因极度的疲劳而在船上睡着了，并且他看似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上在十字架上，他痛苦的祷告，而且显然被残暴之人和他们的阴谋打败了。现在被高举的就是他，就是这位耶稣，这位人子，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当我们看到耶稣是神在耶稣显现这大能的时候啊，这同我们密切相关，因为我们要一样入其耶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与耶稣一同作王。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希伯来书讲到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耶稣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开路的先锋，他在我们前边行，他开出一条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一条生命的路，同时又一条降服、破碎、艰苦的道路。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取了我们的人性，他变得像他的弟兄一样，所以他也会受到试探，也像我们有肉体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让我们注目在他身上，跟着他走过这样的道路，他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目前面临的艰难虽大，但是神在这条路上要显明的能力更要浩大，这个能力已经显明在主耶稣的身上，还要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带领我们走过与主耶稣相同的人生旅程。那你看到这样的能力了吗？你看到神的大能大力了吗？你看到神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并高举他的奥秘了吗？那这样的一个能力超越一切，并且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正在一样走于耶稣复活的道路，并且我们一样在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点哈，这个能力超越一切。我们来看看第三点，这个能力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你注意到保罗的祷告哈，不是让我们向神索要能力，而是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他向你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保罗的祷告，他是要我们看到，用心中的眼睛看到已经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如同指望和荣耀已经都给了我们，这个浩大的能力已经赐给了我们。儿子呢，让我转钱给他，因为他要付房租，那我就转了给他哈。然后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那爸爸爸，赶紧给我转钱，那我要付房租了。”我说：“钱已经转给你了。”是的，钱已经转到他的账户，就躺在他的银行的里边，已是他的钱，但是他却还以为自己没钱，付不起这个房租。这个能力哈，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仍可以像乞丐一样贫穷，原因保罗告诉我们了。如果你用天然的眼睛来看哈，就是这样，用你这个肉体的眼睛去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就是困难，你看到就是痛苦，你看到就是挣扎， 你看的就是属地的事情，你看不到荣耀，看不到盼望。然后神告诉我们在哪里啊？在那儿，老高老高。然后我们眼睛看的在地，老地老地，甚至我们在地底下。但是如果你用心灵的眼睛，就是那信心的眼睛，你就被带到天上，你就看到了保罗让我们看的指望、荣耀、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出于你，是出于神。所以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这么多的难处，那为什么你今天还坐在这里，还持守着这个信仰，还没有放弃？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要承受这个职位？为什么还有人在教会不停地学习成长，去服侍，去宣教？我们的长老执事、各个组长、各位同工，他们委身的服侍。哎，你可能说啊，哎呀，都是我拼了命的坚持，你看他们累的，都是他们拼命的坚持，咬牙挺着哈。不是这样的，那是你看到的，那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献上这个祷告的缘由就是哈，与其说要以弗所人来获得这个能力，倒不说要他们认识那已经在他们里边运行神的大能。那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前面讲的属灵的福气与世界不一样，然后能力的看见呢与世界不一样？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并在生活中不停地发现这个超越的能力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刚强壮胆，不失去勇气。我就常常聚焦哈，软弱当中祷告，看到神的能力，然后就刚强壮胆继续前行。我们就会想要去发现每日生活中神的大能。神你在引领吗？你在哪里引领？你在谁的身上做工？主啊，我们就往那里去，我们就会与神同工，跟随他的脚中，仰望他的大能。然后我们也会在一切的难处心里有安息，然后不会走错方向，因为神在保守教会和他的儿女。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不停地向神索要能力，而是说神啊，要看到你的荣美，要看到你的能力，要看到你肉手的能力。我看到一个牧师哈，同我一样的年龄哈，头发就剩下了几根哈，满脸的忧愁，身心交瘁哈，不是那个牧师啊。我心里就说哈，还有几根头发还挺长的，我心里看到就说哈，好像比我还年轻。哎，说我说我做几年牧师，我不要像他这样吧，很可能会的。如果我看不到神的能力，只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想我就会是那样的，我会心力交瘁，然后败下阵来。神的能力没有改变，他已经存到我们的银行的户头，但是常常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那随着海中的波涛翻滚的信心，忽上忽下。我们迫切的需要看到神在我们里边运行的大能，但是更迫切的是你的信心，你要用什么的眼睛去看，去发现，去支取神的大能。所以更迫切的是你今天是否还有信心，你还在操练你的信心，你是否还有信心踏入迈出一步，然后踏入那水深之处。所以今天我想再一次挑战弟兄姐妹的信心，当我们再一次确定自己是有信心的之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见到神的能力。两年的疫情哈，已经把这个世界打垮，打得稀巴烂，到处是混乱和硝烟，你的信心有否被削弱哈，甚至被打垮？我希望不是这样，神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两年的难处，我们的信心更上一层楼，更加在劳苦中喜乐盼望。我们需要忍耐，但是我们在信心中忍耐。然后愿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而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并快跑跟随神大能的引领。啊，我们又有一首诗歌来回应哈，我请元英弟兄来唱第三首诗歌哈。我们先做个祷告，就元英啊和阿舍先来上哈。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祈求圣灵，祈求神来开以弗所教会人的眼睛，所以我们也这样来向你祈求，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甚愿意，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求呢？主啊，求你再一次用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的身上来工作，来彰显，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让我们的信心也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到你的信实。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需要何等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在不停的加力，主啊，也让我们打开信心的眼睛，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指望，更看到你的这个大能，让我们的信心就从你的话语而出，也建立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行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三首吗？